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感谢主的带领，
感谢主神的带领，
让我们在一天的忙碌里面，能够到教会一起来敬拜神，
让我们在一日的忙碌里面能够来到教会一起的敬拜神，
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是，
今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
我当做什么，
我当做什么。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时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遇到了一些问题或事情会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做什么，
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常常都会告诉自己听要做些什么，
这句话也同样在圣经里面出现，
这个说话同样在圣经里面出现，
就是讲到使徒保罗，
就是讲到使徒保罗，
他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和二十二章里面，
在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和二十二章里面，
他特别谈到有关他怎么信主的经过，
特别讲到有关他怎样信主的经过，
看到主的荣光照在他的身上，
看见主的荣光降在他的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归主的一个见证，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归主的见证，
但是唯独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面特别有谈到这句话，
但是唯独二十二章里面有特别的讲到这个说话，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我们看二十二章的第六节
一直到第十节，
一直到第十节，二十二章的第六节，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若在响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第八节，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第九节，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第十节，我说：主啊，我当作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作的一切事告诉你。
在这里见证保罗信主的一个经过，
在这里见证了保罗信主的一个经过，
但是在二十二章第十节特别讲保罗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但在第二十二章的第十节特别讲到保罗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如果比对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没有这句话，
如果比对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他却是没有一句说话，
这个是保罗在他的福音工作最末端的时候，
这个是保罗在他福音工作的末端的时候，
他在公会之前向百姓所做的一个见证，
他在公会之前向百姓所做的一个见证，
特别谈到他在主面前要做什么，
特别讲到他在主的面前要做些什么，
其实这一句话也就是一种感念主的恩召的人，
其实这句说话就是感念主恩召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感动来说出，
才会有这样的感动来讲出，
有的人听道理就对他会有一种反应跟感动，
有些人听道理就会对他有一个反应和感动，
他在自己的内心就会想到要怎么样立志为主做什么，
在他的内心里面就会想到要怎样立志要
为主做什么，或者是立志要为这个家庭做什么，
或者是立志要做为这个家庭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会懂得感念主恩典人的一种表现，
这个是懂得感念主恩典的人的一个表现，
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主的一种感恩，
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对主的一个
感恩，还有蒙主光照的一种心智，
还有是蒙主光照的一个心智，
其实有关这一方面的说法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
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些人被蒙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动，
在圣经里面也都有些人在蒙召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
下，以赛亚先知他也有这样的感召，
以赛亚先知他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召，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
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六章的第一至第四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晒拉弗士立，各有六翅膀。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站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被蒙召的一个见证。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以赛亚先知去蒙召的一个
见证。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
在这个时候看见一个的异象，
看到了主的荣光，
看见了主的荣光，
有天使也充满在这个殿里面，
有天使也都充满在这个殿里面。
第四节说，
第四节说，
他们这些天使彼此来称颂这位天上的主。
这些的天使彼此在称颂天上的主。
神的荣光照满了全地和圣殿。
神的荣光照满了全地和圣殿。
甚至呼喊的声音也造成了 地大震动。
甚至呼喊的声音都造成了地大震动。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先知看到这样的异象。
我是在这个时候看见先知去看见这样的，
看到神无比的荣耀，
看见神无比的荣耀，
他很自然的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不圣洁，
好自然的就觉得自己很不圣洁，
而且是又站在这个不圣洁的百姓中间，
而且又站在不圣洁的百姓中间，
所以他深深觉得哪有这个资格能够站在这个全能主的面前呢？
所以他深深感觉到哪里有资格站在这个全能主的面前呢？
第六节就记载，
在第六
有一个天使名叫撒拉佛，
有一个天使名叫撒拉佛，
他就拿着这个红炭啊，沾了先知的嘴啊，
他就拿着红炭沾了先知的嘴，
结果先知的罪就被赦免了，
结果先知的罪就被赦免了。
这个是记载在五节到七节之间，
这个是记载在五节到第七节之间
的。那当先知感召看到主的荣耀，
当先知去感召看到主的荣耀，
然后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自己不洁净，
直接的反应就是觉得自己不洁净，
也知道自己的嘴巴不洁净，
也都知道自己的嘴巴。
那要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神差使者洁净了他的嘴巴，
神差使者洁净了他的嘴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因为先知以赛亚他在灵里面看到了这样的这个异象，
因为先知以赛亚在灵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
异象，是一个圣洁的见证，
是一个圣洁的见证，
表明了神的工作即将要临到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啊，
表明了神的工作即将要临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
这个做先知要做神工作的人自己要洁净，
这个做先知做神工作的人自己要洁净。
后来我们就看到洁净完之后，
后来我们就看见洁净完之后，
神就开始宣告使命的工作信息。
神就开始宣告他使命的工作信息。
我们来看那个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第八节主的声音说，
第八节主的声音，
我可以差遣谁去呢？
我可以差遣哪个去呢？
肯为我们去呢？
肯为我们去呢？
这里讲的我们，
这里讲的我们
是包括了神和神这一边的所有一切的百姓，
就是包括了神和神这边的所有百姓，
甚至也包括了神的使者，
甚至也都包括了神的使者。
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感召说，
所以以赛亚先知就感召
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吧，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去吧。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
当一个人被主的荣耀的见证蒙召的时候，
当一个人被主荣耀的见证蒙
召的时候，紧接着就自己要做一个反应，要洁净自己，
紧接着的就是自己要做一个反应来到洁净自己，
然后才有资格被主 差遣，
然后先至有资格来到被主差遣。
所以当主在问谁可以为我们去的时候，
所以当主问啊，边个可以为我哋去的时候，
因为要去到百姓中间呢、啊，
因为要去到百姓的
中间，百姓不洁净啊，
百姓去唔洁净，
被这世界的一切事给沾污了，
被世界上面的一切事情沾污了。
神要差使者去宣告神的信息，
神要差使者去宣告神的。
那谁配得去呢？
咁边个配得去呢？
在这里啊，先知以赛亚立即受感召，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立即的受感召，
所以决定心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
所以决定心智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吧，
神就亲自托付这个工作给他，
神就亲自托付一份的工作给他。
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的使命是从第九节记载到十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的使命是由第九节记载到
第
十三
节。
第
九节这里说你去告诉百姓，
第九节就说你去告诉百姓，
你忠心的传讲我的信息工作就好了，
你忠心的去传讲我的工作
就好了。百姓要不要听啊？那是将来他跟神的事。
百姓他们要不要听是将来他们跟
神的事。第十节是因为这些百姓心蒙指引啊。
第十节就讲到这些百姓心蒙指引。
耳朵发沉啊，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眼睛昏迷。
这个是指着被他们的迷惑罪孽甚至不信神的心给占据了，
这个是指着他们的罪孽，他们的背逆的心来到所占去了。
所以要差遣先知以赛亚，让这些百姓能够转回归向神了。
所以要差遣以赛亚先知去让这些百姓转回归
向神。十一节先知就说，
十一节先知就说、
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动作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这样的宣传，这样的动作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神却回答，
要
到这个圣城荒凉啊，
是要到这个圣城荒凉。
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咁喺呢度我哋
主前第八世纪，
主前嘅第八世纪，
一直到主前第六世纪啊，
一直嘅到主前嘅第六
世纪，才开始犹大国分别三次被掳啊。
先开始犹大国三次嘅被掳。
所以这个中间有两百多年的时间。
喺呢度中间有二百几年嘅时间。
神在这里说，一直到圣殿荒芜啊，圣城荒芜啊。
神喺呢度话，一直嘅到圣城荒芜。
然后十三节说，
十三节
剩下的人，
剩低嘅人，
也就是指着后面讲的圣洁的种类，
亦都系后边所讲嘅圣洁嘅。
所以罗马书强调那个渔民啊，就是剩下神要的人啊。
所以罗马书所讲嘅渔民就系神所要嘅人。
可见虽然是神的选民百姓，
可见虽然系神嘅选民百姓，
如果不听从神的话，
如果唔听从神嘅，
你就会在这个渔民之外，
你就会喺呢个渔民之外，
就不属神要救赎的这个民中间啦。
就唔属神所救赎嘅民中间。
虽然有这个身份，虽然是选民的以色列百姓，
虽然是选民，
但是不遵从神的话，
但是不遵从神的
话，就没办法属于圣洁的种类，
那就没办法属于圣洁的种类。
施洗约翰曾经也这样说，
施洗约翰也都曾经，
主耶稣曾经也这样说，
主耶稣也都曾经
看到那些不信的人说是毒蛇的种类，
看见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说，
而这里强调圣洁的种类，
这里所强调的是圣洁的，
也就是渔民啊，剩下能够突破灾难能够坚守信仰的人
就是那些渔民就是能够突破这个艰难和逼迫的人。
我在教神学院的时候，
我在宣教神学院
有一个从其他国家到台湾受训的神学生
有一个从其他国家来到台湾受训的神学生，
他做见证这样讲，
他做见证这样说，
大学毕业有一个好的工作，
大学毕业之后有一份好的工作，
薪水也很高，
薪水也都很高。
那有一次参加神训班，
有一次去参加神训班，
心里非常感动，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他就向主耶稣这样祷告，
去就向主耶稣这样祷告。
哇，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讲呢？
主啊，
主啊，
谁肯为你做呢？
谁肯为你做呢？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但请差遣别人去吧。
但是请差遣人去。
他在祷告这样讲呢，
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这样说，
他觉得这样也不错了，
他觉得这样也都不错，
我不要当传道，
我不要做传道，
我只要做负责人就好了，
我只要做负责人就
好
了，好
一点再安立长老执事了，
好好一点的先再安立长老，
我的工作很好，我赚钱多多，
我感觉我的工作好好，我赚钱多多的。
结果他这样的祷告神在看，
结果他这样的祷告神
在看，他开始不好过，
他开始不好过，
开始有事情，
开始有事情，
他就开始想，
他就开始想，
然后在祷告中间慢慢调整，
就是，然后再在祷告中
间，哇，有一天啊，神感召他了，
有一日神感召，
突然祷告一直感动的流泪，
啊，突然间祷告一直的感动到流泪，主啊，我错
了，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你差遣我，
请你差遣我，
所以他就决定把很好的工作辞掉，
所以他就决定将好好的工
作辞掉，不再赚这世界的钱，
不再赚世界的
钱，他要赚属灵的钱，
他要赚属灵的钱，
救人的灵魂，
救人的灵魂，
他看透了这个世界，
他看透了这个世界，
愿意被主给差遣了，
愿意被主来到差遣，
所以他后来就报考神学院，
所以后来他就报考神学
院，那个国家的总会负责人，啊，就通过，
那个国家的总会负责人就通
过，所以派到台湾神学院受训，
所以就派到台湾的神学院受训，
前两年毕业，
前两年毕业了，
啊，刚好有教到他们的课，
刚刚好有教到他们的课，
所以也听到了他这个见证，
所以都听到他这个见证，
我们从这个见证里面看，
我们从这个见证里面看，
我们常常会有所感动，
我们常常都会有所
感动，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啊，
但我们很多的人
离不开这世界，
都离不开这个世界，
又有感动想要服侍主，却把所有的精神生命都在抓这世界，
是又有感动又想要服侍主，但是将所有的精神都捉住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将来神要认真跟你算，
如果将来神要认真
跟你计，你有恩赐可以做，但是你却不受主差遣，
你有恩赐可以做，但你却不受主的差遣，
怎么办？
那怎么办？
神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
神的标准我们没有办法
了解，如果他给你的多，他对你的要求是高的，
如果他给你的多，他对你的要求就是高的，
没有人直接有答案说主耶稣说我已经六十分可以得救了，
没人有答案说主耶稣，说我已经六十分了，你可以得救了，
所以只能说我尽力努力来服侍主，
所以只能够说尽力努力的来到服侍主，
那感谢主，这一个弟兄他神学院毕业当传道，
感谢主的这个弟兄神学院毕业，
我有一次被派到那个国家协助圣工的时候，
有一次我派到这个国家来，
我看到神安排他一个很好的传道娘，
协助圣工的时候，我看见神为他安排了一个很好的传道，
那个做事很实在，
他做事很实在，
他在一个教会做秘书，
他在一个教会里面做秘书，
我看到他实在是可以帮助传道的一个传道娘，
我看见他确实是一个能够帮到传道的传道娘，
相当有能力恩赐，
相当有能力和恩赐，
所以他愿意服侍主，神都为他安排得好好的，
所以他愿意服侍主，神都为他安排
得好好的，所以在第六章里面，
所以在第六章
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
我们非常明显的看到，
当我们在主面前受到感动，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或者立志想为主做什么的时候，
或者是立志向神做
什么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那一份心志，
你就一定要有那份心
志，而且这个感动，不是在乎这个天气怎么变化，
而且那个感动并不在乎天气
怎么变化，也不是在乎你人生怎么样的遭遇，
也都不在乎你的人生怎样的遭遇，
你的全心要一直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全心要一直在你的心里面，
要确实的一直感动下去，
要确实的一直感动下去，
要有清楚的恩照，
要有清楚的恩照，
比如说像这里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有这个意象，有使命，有感动，
比如说以赛亚先知在这里有意象，有使命，有感动，
知道自己啊，不配，
他知道自己不配，
不配做什么工作，
不配做什么工作，
神差天使来接近他的嘴巴，
所以神差遣天使来洁净他的嘴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第二章的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这里，人要自洁，要洁净自己哦。
这里讲到人要自洁，要预备自己。
我们有时候会花一些精神去看别人的不足和软弱。
有时候我们会花一些的精神去看人家的不足和软弱，
别人有别人的功课，
人有人的功课，
但是重点我们要去发现自己的不足软弱，
但是重点的是我们要去发现自己的不足，
自己要洁净自己，
自己要去洁净自己，
就是要灵修自己了，
就是要去灵修自己了，
要脱离卑贱的事，
要脱离卑贱的事，
这里讲就是脱离不义的事，
这里所讲的就是脱离不义的事，
然后你就会做主贵重的器皿，
然后你就可以做主贵重的器皿，
慢慢的成为圣洁，
慢慢的成为圣洁，
最后合乎主用的条件，
最后合乎主用的条件，
然后就有这个资格能力要为主做事，
然后就有资格能力来到为主做事。
这里讲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为主做工了。
在这里所讲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为主做工了。
这样我们才能够谈到要为主做什么
啊？这样我们先至讲，能够讲到我为主做乜嘢？
后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的工作。
后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的工作。
他成为一个在先知中非常蒙神同在的一个大先知。
后来他成为了在先知当中非常蒙神同在的一个
大先知。看到了以赛亚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圣洁和荣耀的见证。
看到以赛亚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圣洁和蒙神的见证。
以赛亚这个先知书里面呢，
在以赛亚的先知书里面，
我们看到不一定每一个人的呼召是特别的很大明显了。
我们可以看见并不是说每一个人的呼召都很特别大，
但是你自己本身要很清楚你为主做事的这一件使命
但是你自己本身就要很清楚的知道你为主做事的一个使命。
你想想看那个但以理先知，
你看看这个但以理先
知，他没有特殊的这个蒙召的过程，
他并没有特殊蒙召的过程，
但是他从他的灵修圣洁方面着手，
但是从他的灵修圣洁方面来着手。
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一章，
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
但以理书第一章，
但以理书的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八节，
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沾污自己，所以求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沾污自己。
我们在这里看到
我们看到
但以理书并没有介绍这个他呼召的过程
在但以理书里面并没有介绍到他呼召的过
程，但我们也不能说他没有特殊的呼召的这个使命
但是我们都不可以说他没有特殊呼召的使命，
但在这里要表明的并不是这个呼召的过程，
但在这里表明的并不是他呼召的过程，
而是他做了神的先知的时候，
而是他做了神先知的时候，
他非常把握一个原则，
他非常把握住一个原则，
立志追求圣洁，
立志追求圣洁。
第八节特别记载是在吃的事情上面就这样做
第八节特别的记载，他在食的事情上面就已经
这样做了。那个是人最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是人最简单的一
件事，而且也是人最基本的一种生活要求
而且也是人最基本的生活要求。
他在吃的事情上面保持圣洁，
他在食的生活上面来到保持圣洁，
最后他成为灵性美好的人了。
最后他成为了灵性美好的
人，结果他蒙神大大的同工，
结果他蒙神大大的同工，
在王宫里面经历了四个朝代的王朝
在王宫里面经历了四个
他看到的异象胜过于许多的先知，
他在圣宫上面胜过很多的先知，
看到的异象
在他所看到的现象上面胜过很多的先知，
哇，所以他所成就的也非常大，
所以他所成就的也都非常大，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洁真的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洁是非常的重要。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话的时候，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显现向他说话的时候，
也告诉他你要做一个完全人，
也都告诉他你要做一个完全人，
我才把所有的福气应许给你
我先将所有的福气应许给你，
给你的后裔，
给你的后裔。
所以这样看起来
所以这样看
起来，努力追求做完全人
努力追求做完全人，
不单单你这一代蒙福
不单只是说你这一代蒙
福，你的后代也蒙福
你的后代也都蒙福。
这个是从那个亚伯拉罕被选召，然后神显现应许的话里面看到的
这个是亚伯拉罕蒙选召被应许的说话所看到的。
所以你如果愿意
所以如果你愿意，
其实要圣洁做完全人是对你对你的家你的后代是有帮助的，
其实要圣洁做完全人对你和你的家都有帮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很好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真的一个人安静下来想的时候，
但是当你真的一个人安静下来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我的嘴巴还不太好，
啊，其实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我的嘴巴不是挺好。
啊，其实我做事的行为还不太好。
啊，其实我的做事行为不是太好。
啊，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还不太多。
啊，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
啊，我了解的圣经很少，因为很少读。
啊，我所了解到的圣经很少，因为我
少读。你可以慢慢想到你要努力的方向。
你可以慢慢去想到你要努力的方向。
啊，每一个人的经过都不太一样。
每一个人的经过都不太一样。
约瑟经过了无情的灾难以后，
约瑟他经过了无情的灾难之
后，最后苦尽甘来这样说，
他最后苦尽甘来的讲。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五十章。
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五十章。
创世纪的五十章。
创世纪的五十章。
五十章的请看十九节二十节。
五十章的十九二十节。十九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我们看到约瑟讲这句话真的不简单。
我们听见约瑟讲这句说话真是不简单的。
他走过苦难的一种操练。
他走过了苦难的一种操
练。而且是家里的十个哥哥迫害他。
而且在家里面的十个哥哥来到迫害他。
如果从外面的社会环境来的还可以当作看不到。
如果是从外面的社会环境来的可以当作
看不到。但是从家里面发生的。
但是他是从家里面发生的。
但约瑟并没有计较。
但是约瑟并没有计较。
他说：我怎能代替神来惩罚你们呢？
他说：我怎能够代替神来惩罚你们
呢？其实整个过程看到他见证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啊，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见证到，
他后来在埃及当宰相，
后来他在埃及里面做宰相。
迦南地闹饥荒，他把所有的家族接到埃及最好的地方居住。
家里面那边来到闹饥荒，去将整个的家族来
满了430年，神的选民变作200多万，然后出埃及。
满了340年，神的选民民变成了200多万。
我们看到约瑟他成就了神的美意。
我们看见约瑟他成就了神的
美意。其实约瑟他有遭受到几次的一种试炼。
其实约瑟遭受到几次的
试炼。第一个，哥哥无情的把他卖到埃及。
第一个就是哥哥无情的将他卖到埃及。
但他没有放弃信仰哦。
但是他没有放弃到信仰。
第二个，他在埃及做人家的奴仆工作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他在人家家里到做奴仆的时候。
被主人的太太迫害。
被主人的太太迫害。
主人的太太想找他犯罪啊。
主人的太太想找他来犯罪。
但是他立志不犯罪。
但他立志不犯罪。
他从内心呼喊说：我怎能做这恶事得罪神呢？
他从内心的呼喊说：我怎能作这恶事来到得罪神呢？
他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原则。
他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原则。
但是也有考验哦。
但是也有考验。
第三个，他被关在监牢里面2年。
第三个就是他被监在监牢里面
都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
他都没有说一句埋怨的
话。他只有忍耐等候主。
他只有忍耐的来到。
这个实在不简单。
这个实在是不简单。
这三个考验，每一个都可以打败一个人的信仰。
这三个的考验，每一个都可以打败人的信仰。
这三个考验包括了眼睛的、肉体的，甚至你今生的想法。
这三个的考验包括了你眼睛、肉体和今生的想法。
但是他每一关每一关度过。
但是每一关每一关都度
过了。所以神最后就用他来成就这个美意。
所以神最后就用他来成就这个美意。
所以我们这样想想看。
所以我们这样来想
想。自己洁净自己真的很重要。
自己洁净自己真的很
重要的。而不是看别人怎么说。
而不是
也不是看别人怎么做，
也都不是看人，
而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是你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信主越久啊，应该这一层信仰的生命关系要更坚固。
我们信主越久，应该这一层的信仰同神的信仰关系要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成为人类的得救的根源。
我们看一下主耶稣为什么会成为人类得救的根源。
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见证。
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见证。
他因为虚己谦卑。
他因为虚己谦卑。
顺服。
顺服。
所以成为我们人最美好的这个赎罪祭。
所以成为了我们人最美好的赎罪祭。
让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见证。
让神的儿女成为一个最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们这样看到神要用的人啊。
所以我们看完神
都有他一个非常清楚坚固的一个生命见证，
都有他非常清楚坚固的生命见证，
所以他才能够愿意去投入，
所以他才愿意去投入。
当神呼召，
当神呼召，
当他祷告感动，
当他祷告
当他听到你感动，
当他听到你感
动，就会对神有这样的感念的恩召来立志
啊，咁佢就会对神有咁样嘅感念恩召嘅。
这个没有办法被人家去鼓励或被逼啊。
啊，呢个系冇办法被人哋去鼓励或者逼嘅。
是你在神面前的一种认真的对待。
啊，嗰个系你喺神面前一种认真嘅对待。
这个真的很重要的。
呢个真系好重要噶。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人非常烦恼。
啊，有时候我哋会睇见人非
常烦恼。他所讲的都是世上的东西嘛。
佢所讲嘅都系世上面嘅嘢。
他所定定的目标也是这世界的东西嘛。
啊，佢所定定嘅目标都系世上面嘅。
没有办法感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的见证啊！
他没办法感召到在主耶稣里面生命的
见证，看不出他对神的恩召的那种反应啊！
他看不出在他对神恩召的一种
反应。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古圣徒，
当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每一个都被神重用，
每一个都被神重用，
还是因为对神的这种恩召的这种回应啊，反应相当正确而且有力量啊！
乃是对神的这种恩召的回应反应非常的正确。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是跟保罗有这样的感受的
啊。其实我们也可以体验有些人是
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也看到了人的呼求，我当做什么？
亦都在工作上面看见人的呼求，话我当作什么？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三章。
路加福音第三章。
第三章的七节到十四节。
第七节到第十四节。
七节到十四节。
七节到十四节。
这里记载施洗约翰要为在讲述道理，要让众人能够接受悔改的洗。
这里讲到施洗约翰在说讲述道理要众人接受悔改的洗，
结果众人听到非常感动了，
结果众人都听到非常的感动了，
对他传的神的道理有了反应，
对他所传的神的道理有了反应，
有三种人的反应记载下来，
有三种人的反应记载下来。
第十节这里说，
第十节说
众人就是百姓就问他咯，
众人就是百姓就问
他，那我们当做什么呢？
那我们当做什么呢？
施洗约翰就回答，
那施洗约翰，
如果有生活过得不错的，有两件衣服的，分给那个没有的。
如果有生活过得不错的，有两件衣服的，就要
有食物多的，也要分给那个没有的贫穷的。
有食物多的，也都分给那些没有的贫穷的。
那第二种人又跑来问咯。
那第二种人
也是感动要接受洗礼咯。
也都是受到感动要接受洗礼。
就是十二节说的税吏。
就是十二节里面所讲的税吏。
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呢，
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
最有钱的就是税吏了，
最有钱的就是税吏，
帮这个政府去收税，
帮这个政府去收税，
但是他们收税的时候常常会多收四倍
但是收税的时候常常都会多收四倍，
所以政府收到一倍他们多了好几倍
所以政府收一倍的时候他们就收好几倍。
所以施洗约翰对他们这样讲他们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
他们就问施洗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
十三节
十三
节，施洗约翰告诉他们：“你们就按照规定收的税来收就好了。”
施洗约翰就话啦：“你哋就按照规定嘅所收嘅税嚟收。”
第三种人也跑来问他。
第三种人又跑嚟问
我们当做什么？
我哋当做咩呢？
就是指着兵丁啊。
呢啲就系兵丁啦。
约翰回答说：“
约翰就回答，
你们不要用暴力对待人。”
你哋唔好用暴力嚟到对待人，
自己能够生活就可以了，
自己能够生活就好啦。
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我哋好清楚嘅
对三种人感动要来接受洗礼
对于呢三种受到感动要嚟接受洗礼，
他并没有叫他们要改变他们的身份
并冇改要他们改变他们的身份，
而是叫他们改变生活行为，
那是要改变他们的生活
内心的世界，
同埋他们内心的世界。
这些人感动耶稣，我们当做什么
这些人感动的话我当做什么。
当彼得得到圣灵的时候，
当彼得得到圣灵的时候，
勇敢述说耶稣基督的见证，
勇敢的述说耶稣基督的见证，
众人听了也非常的感动，
众人听了之后也都
也同样问了这个问题，
也都同样的问出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37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大家听了神的道理，
大家听了神的道理，
就感动对门徒说啊，
就感动一对门徒啊，
我们当怎样行呢？
我们当怎样行呢？
彼得他没有用私人的讲话，
彼得他并没有用私人的讲法，
介绍得救的一个道路，
接受得救的道路，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赦罪的洗礼，
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赦罪的
洗礼，也要领受圣灵，
也都要领受圣灵。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
每一个神要用的仆人，
每一个神要用
的仆人都非常清楚要当做什么，
都非常的清楚当做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是不是很清楚？
还是迷迷糊糊的这样过一天？
还是迷迷糊糊的过一天呢？
如果很清楚，
如果很清楚，
就会把握住每一次跟神见面约会的聚会时间，
那就会把握住每一次跟神约会见面的
时间，也会感动常常要有机会主动来参与圣工的，
也都会常常主动的来到参与圣工。
昨天我们到土瓜湾去做访谈，
昨天我们去到土瓜湾来到访问，
感谢主，后来到一家老弟兄的家，
感谢主，后来到一个老弟兄的家，
十多年了，
他受洗十几年了，
他的太太有那个气管不太好的病，
他太太有一个气管不太好的病，
所以常常晚上睡觉一直咳，很难睡，
所以常常睡觉都一直咳，
在后来我们要走之前祷告，
后来在我们要走之前祷告，
先按在这个老太太身头上，
就为这个老太太来到按手，
按完了我就看一看，那个老弟兄还没有圣灵，
按完之后我就看这个老弟兄
已经
70岁了，
所以我就往他那边去按，按手在头上，
所以我就往他那边去为他按
手，一按下去灵言好大声非常的流利
一按下去灵言好大声，非常的流利，
感谢主
感谢主，
主耶稣在中间，
主耶稣在中间，
他跟我去访问的人这样说，
跟我去访问的人说，
他真的很感动，
他真的很感动，
而且他这个老弟兄从来没有送人离开，送到楼下又送到路边我们的车子附近
他从来没有说送人离开他门口或者是去到路边，
你回去了，你回去了，你太太需要你照顾，我们不用了，
我们说你回去了，你回去了，你的太太需要你照顾，
他非常有礼貌跟我们走到地下又到路边，
他真的非常的礼貌送我们去到
下面，其实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感动和激动，
其实我们感受到他内心的感动和激动，
当神同工的时候，
当神同工
就会激励你愿意再服侍主的，
就会激励你愿意去，
为什么懒懒散散，
为什么会懒懒散散，
为什么不愿意聚会，
为什么不愿意，
为什么不想做圣工，
为什么不想做
圣工，你根本没有体验主的生命的恩典见证嘛，
因为你根本没有体验到主生命的
见证，你很多都是用猜的，
你很多都是去估的，
会想到自己的身体，
会想到自己的身体，
想到自己私人的事，
会想到自己私人的事，
突破不了
就突破不到，
没有办法能够有立志有这样的见证说我当做什么，
所以就没有这样的办法立志的话我当做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举了很多的例子，
所以我们刚刚举了很多
的例子，每一个神要用的都是主动会说我当做什么，
每一个神所要用的都是主动的话我当做什么，
所以当我们被神的恩典感召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被神的恩典感召的时候，
你必须要改变自己，
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
必须要调整自己，
必须要调整自己，
然后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然后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这样的感动你才能够进步到，从悔改进步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立志为主服事
咁样嘅感动，你才能够从悔改进而到去立志为主服事。
你常常停留在一件事上面悔改，你很没有成就感的。
如果你常常停留在一件事情上面，
到后来就会对自己很怀疑的。
咁到最后你就会对
自己很怀疑。为什么这件软弱，这件事我一直都不能突破呢？
点解呢件事一直嘅都唔能够突破？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自己
的问题。你知道这个是错了。
你知道呢件事。
知道这个软弱，
你知道
我就不要再踏进这件事，
我就不要再踏进
这件事，不要再被这件事给束缚
不要再被这件事情，
我在这件事就有力量站起来
我在这件事上面就
你才能够祷告立志有力量说我当为主做什么，
你才立志能够立志的话我当为主做什么，
你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
你才能够
每一次在一件事情上面悔改悔改，那你就是欺骗神，常常就犯同样的错误嘛，
每一次在同一件事情上面悔改悔改的你就在说欺骗神，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种推理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推理，
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啊、
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种关系。
知道嘴巴不好，
知道自己的嘴不好，
弄了一些纷争，
弄到一些纷争，
我以后这个嘴巴就要保守好啊。
那我以后这个嘴巴就
不要再犯第二次的毛病、啊、
不要再犯第二次的毛病。
那这样一件一件的改，
这样一件一件的，
你就会找出一条路，我当为主做什么，
那你就能够找出一条路，
我
当为主做
什么。就回来看看保罗，
我们再回来看看保罗，
当他问主耶稣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
啊、当他问主耶稣说我当做什么的时候、啊、
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做什么，
主耶稣告诉他啊、你要做什么呢？
再回过来看那个二十二章的第十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十节。
啊、我们再看回来《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的第十节。
二十二章第十节。
二十二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这里说。
第十节这里说。
主耶稣就跟他讲，起来。
主耶稣就对他说，
进去大马色城去，
进大马色城去，
主在那里要把一切事告诉你、
啊、主在这里、啊、要将一切事
告诉你。我们想想
看，
他本来要到大马色城是要去迫害教会，抓基督徒关在监牢里面的。
他本来去大马色是要迫害教会，将基督徒捉在监牢里面的。
结果主的光照他以后呢，
结果主光照了他之后呢，
他到他的进城得了圣灵，接受了洗礼。
他进城得了圣灵，接受洗礼。
这个在第九章的十七节十八节那里有写、
啊、这个在第九章的十七十八节里面有写。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
后来我们就发现，
原来神选召他的目的，
原来神选召他的目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九
章十五节
第十五节。
神安排亚拿尼亚要为保罗按手和洗礼、
啊、神安排亚拿尼亚要为保罗按手和洗礼。
那十五节这个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
十五节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前，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人面
前宣扬主的名，
来宣扬主的名。
后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忠心服侍主、啊、
后来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忠心的服侍主、啊、
有任何的患难，
有任何的患难，
有任何的逼迫，
有任何的逼迫，
有任何的痛苦，
有任何的痛苦，
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直为主做圣功到底。
他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一直为主做圣功到底。
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他真的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他也荣耀了主的圣名，
但
他
也都荣耀了主的圣名，
引导人来信主，
引导人来信主，
甚至啊为主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甚至为主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也培养了许多的年轻的工人来接棒，
也都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工人来接棒，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神的工人，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一个神的工人。
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来立志向主这样做呢？
我们是不是都愿意为主向主这
样做呢？就跟我们的内心的想法立志有关系、
啊、这个就跟我们内心想法立志有关系、啊、
我们想想看，
我们想想，
我们蒙受了主的救恩和许多的恩典，
我们蒙受了主的救恩，
但是我们回报主的有多少？
但是我们回报主的有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一百分，
比如说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一百分，
但是我们回报给他几分呢？
但我们回报给他多少分呢？
十趴先吗？
是十个
percent吗？二十趴先吗？
二十个percent？
五十趴先吗？
还是五十个percent？
还是九十趴先呢？
还是九十个percent呢？
你自己去想一想、
啊、你自己去想，
还是连零趴先都没有？
还是零
不但没有，还做得倒退更糟糕，是负的
啊、不单止是没有，还是倒退、啊、是负数的。
这个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啊
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
如果我们能够为主做什么、
啊、如果我们可以为主做
什么，而且我们有这样的心愿，
而且我们有这样的心愿，
其实主一定会成全的、
啊、神一定会成全的。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
哥林多后书第八章，
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请看十二节，
请看第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作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在这里保罗这样劝勉哥林多教会，
在这里保罗这样劝勉哥林多教会，
虽然是谈到奉献的事，
虽然是讲到奉献，
但是其他的圣工的心智也是一样的，
但是其他圣工的心智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有愿做的心，
如果你有愿作的心，
神会喜欢的，
神会喜欢的。
你放在祷告里面，
你放在祷告里面，
你放在你的内心里面去思考，
你放喺你嘅内心里面嚟到思考，
当你立志愿意为主做什么的时候，
当你立志愿意为主做咩嘅时候，
主会成全你所立志的，
主会成全你所立志嘅。
有一个弟兄，
有一个弟兄
听完传道在讲道理以后，
听完传道在讲道理之后，
就立志，
他就立志，
从来没有带过人来信主，
他从来没有带过人来信主，
所以他在祷告里面说，
所以他在祷告里面
就这样
说，主
啊，我亏欠你那么多年，
主啊，我亏欠了你那么多
年，我这次灵恩布道会要带人来参加，
我这次的灵恩布道会要带人来参加，
我没有口才，
我没有口才，
我圣经不熟，
我圣经不熟，
但求你帮助，
但求你帮助，
知道一切的事都在你手中，
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中，
结果他一找啊，找到哪里呢，
结果他一直找到，
找到神召会的一个长老牧师，
他找到神召会的一个长老牧师，
他跟他是认识的，
他跟他是认识的，
有时候会在一起喝茶，
有时候会，
但是从来没有见证耶稣给他，
但是从来就没有见证耶
稣给他，这一次他透过祷告，
他一次透过了祷告，
非常有心要来做这件福音工作，
他非常有心的要做这件福音工作，
试看看，
他就试一下，
结果主耶稣同工，
结果主耶稣同工，
真的布道会那一天
真是报道，
他六点就到他家做了，
他六点钟就去到他家，
然后七点就带他来教会，
然后七点就带他来教会，
因为通常啊，我们的朋友啊，你说来好好好我自己会去，你不等他他不会来的，
因为通常朋友你叫他来他说好好好我自己会去，你不等他的话他自己不会来的，
哇，这个弟兄啊，每一个动作都默祷，
这个弟兄每一个动作他都默祷，
然后那个人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人就不好意思了，
七点就跟他看他等了一个小时就跟他来教会了，
七点见到他等了一个钟头了就跟他一起来
教会
了，在教会
听我们诗班献诗，
在教会听到我们诗班的献诗，
听我们传道正道，
听到我们传道正道，
听得好清楚的，
他听得很清楚，
神的圣灵开了他的心，
神的圣灵开了他的心，
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来教会听一听，这个人道理讲得好不好啊，
来教会听一听，看看这个人讲
道理，其实听道理也是要训练的，
其实听道理也是训练的，
你不能说因为你听到打瞌睡说，这个人不会讲道理，不是那个人的问题了，
你不可以说你听到打黑眼瞓啊，就说是
这个人的问题，为什么进来会打瞌睡呢，
不关那个人事的，是你的问题，
你的心怎么被那个油蒙起来了，
你的心为什么
心的耳朵打不开了，
你心里面的耳朵为什么打不开，
圣灵没有开你的眼睛，心里的眼睛，
圣灵没有开到你心里面的眼睛，
你看这个长老牧师，
你看这个长老牧师，
他来，
他来，
这个弟兄陪在他旁边帮他翻圣经，
这个弟兄就在他的旁边
一面翻一面默祷，主啊让他看懂让他听懂，
一边揭一边就默祷，主啊让他听，
为什么看得出来呢，
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们传道在台上讲其实底下动作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传道在台上面讲其实下面的动作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不会因为一边看然后一边讲道理就忘记，不会了，
我们不会说一边看就一边忘记了讲道理，不会的，
很清楚的，
是很清楚的，
所以每翻一个经文他眼睛就闭一下然后就打开，
所以
他在默祷啊，
所以每翻一次的经文他就眼睛眯一下，
这个长老牧师真的听懂，
结果这个长老牧师真的听得懂，
最后讲到要祷告祈求圣灵的时候，
最后讲到要祈祷祷求圣灵的时候，
我们这个弟兄也是欢迎他到前面，
我们这位弟兄也是欢迎他到
前面，因为那个教会会堂很长，
因为那个教会的会堂很
长，我们这个大概要三倍以上，那个排的位置跟长度，
如果跟我们教会来比的话应该是三倍以上的长度，
也是四排，比这个还要宽，
现在是四排，但是比这个比较阔，
他坐在最后一排，
他坐在最后的一排，
所以我们在台上讲到都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我们在台上面讲到都看得很清楚，
后来祷告求圣灵他不来哦，
后来祷告求圣灵，
所有的人都到前面来了，
所有的人都来到前面，
他坐在后面，
他就坐在后面，
但是很奇怪，
但很奇怪，
当我们要准备按手的时候，
当我们准备按手的时候，
后来发现他在前面了，
后来就发现他跪在前面了，
奇妙的事发生，
奇妙的事情就发生，
他自己事后这样做见证，
他自己事后这样做，
他说奇怪，
他说奇怪，
我坐在后面，
我坐在后面，
有人打我的头，
有人打我的头，
他往后面看没有人，后面没有另外一排一只
他往后面看没人，
然后紧接着就有两只手抓他的两个肩膀，
紧接着就是两只手抓住他，
把他抬起来，
将他抬起来，
站起来，
企起嚟，
往前面推，
往前面嘅推，
一直不要啊。
佢一直系唔要。
哇！这个什么地方？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啊？
啊！依个系咩嘅地方？点解会
一直推他推到最前面？
一直嘅推佢推到去最前面。
他不想跪下，
唔想跪低。
然后有一只手就打他的那个后腿。
系，然后就一只手打佢嘅后腿。
跪在地上，
就跪咗喺地上。
然后抓他的手，这样双手合着。
啊！然后就捉住佢嘅手，双手咁嘅合。
告诉他祷告，
话俾佢听祷告。
后来他真的祷告。
啊！结果佢真系
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从台上下去按手
啊。结果我哋啊，喺嗰时候
按下去啊，
按手，一按落去，佢就喊啦。
后来身体震动，
后来身体
舌头就讲起这个圣灵来了，灵验来了。
舌头就讲起灵验嚟。
感谢主，
感谢主。
他得圣灵之前也看到荣光。
啊！佢得圣灵之前亦都睇到荣光，
非常的奇妙，
非常嘅奇妙。
这是他亲自在得圣灵祷告之后，在传道房的会客室。跟我们这些长老执事分享的见证，
他是在得圣灵之后在传道房的会客室跟我们这些
他说、啊、每一次经过教会前面、啊、
他说每一次去到教会的前面
骑摩托车后开车都开很快，很怕听到我们的祷告声、啊、
他说、骑这个电单车都开得很快的、很怕听到我们教会的祷
告，但是我们的弟兄邀请他这么诚恳、啊、所以他就跟着来了、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的弟兄邀请他这么诚恳，
他在神召会那么久，
他在神召会这么久，
结果在我们教会一次来到就得圣灵，很清楚的感动、
结果在我们教会、一次就得圣灵、
我看到带他来的弟兄坐在他旁边、感动的流泪，
我看见、带他来的弟兄、坐在他旁边也都感动到流泪，
真的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
如果你常常体验神同工，
如果你常常体验到神的同工，
你绝对不会懒懒的，
那你绝对就不会懒懒
的，你会常常立志，主啊我当做什么，
你就会常常的立志说主啊我当作什么，
这是你我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是这个是你我大家非常重要的一
个
使命，
一个真正有心爱主耶稣的人应该是有这样的表现才对、
一个真正有心爱主耶稣的人应该有这
样的表现才对、懂得把世界的事跟信仰的事能够做一个很好的选择或安排的，
他懂得、将世界事和属灵的事能够、做得很好的安排，我们灵恩布道会快到了，
我们特别要把这件事放在祷告里面，
我们要特别将这件事情放在祷告
里面，我们大家在祷告里面要一起来同心，
我们大家要在祷告里面一起同
心，我们的动作更要更加要仰望主，
我们的动作更加要仰望主，
求主住在我们中间，
求主住在我们中间，
在我们中间里面行出他的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行出他的
生命，当主耶稣同工、你会更加谦卑的、
当主的同工你会更加谦卑，
你会发现我们人真的很软弱，
你会发现到我们人真的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若不是主的缘故，
若不是主的缘故，
我们又能怎么样，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所以那种感恩、会归荣耀给神、
所以那种感恩、我们也会归荣耀给神的、
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
阿们、
唱诗283首，
唱诗283首。